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要正道的经文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十二节到第十七节。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的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感谢神的怜悯。
弟兄姊妹们平安。好，求神来安静我们的心，我们来一起做一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啊，因为你是那一位创世的主，你又是那一位降生在世间拯救我们的主。主啊，你救赎的大功已经为我们完成了。主，今天你所爱的人聚集在你面前，主啊，我们的心是何等的悖逆，就祈求你因着你的恩典和怜悯，你的圣灵来运行在我们当中，开启我们的心，光照我们，使我们知道我们正在什么样的地位上，使我们知道我们是何等需要你的救恩。主啊，也帮助我们的心能够在你面前有诚诚实实的回应。主，我们把你面前的每一位仰望在你手中，祈求你施恩赐福给你所爱的人。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正道的题目是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我相信我们来了教会一段的时间，大家都听过这个内容了。但是为什么大家回应不一样呢？其实我自己也在不断的思考这一个内容。我发现呢，神来并不是来给我们一个好的道理的。所以有些人认为基督教的道理非常的好，确实非常好。但是神在圣经上反复强调，他说我要救你，你需要拯救。那么我们想一想，其实人呢，如果你不觉着自己溺水了要死了，人是不会去求救的，对吧？如果我真发现我溺水了，我就会呼求了。人如果不知道自己有病，觉得我自己很健康，我还能干，他就不会去找医生的，直到发现哇，这下完了，什么癌晚期了，这一下就觉得我需要医生，我需要健康，我需要能够愿意能够生存，他的这个生的这个渴望才会迸发出来。人如果知道自己在危险中，比如说我老说原来发生在我们墨尔本的这个事情，一个女孩子出去跑步被人家杀了，其实是个很意外的事情。人如果知道那种危险，他说什么也不会去的，对吧？用一切方法也会躲开那个危险。但是问题是我们常常处在一种境况里边，我们实在是不知道。所以神在这里大声疾呼，他说你需要拯救，我要救你。那我说我很好，你干嘛要救我？我现在活得很好吗？ 所以我们今天用这一个时间哈，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用圣经上的两个部分，我们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我们到底是谁，我们今天到底在什么样的状况当中哈。接下来呢，我想用圣经上的几段经文哈，今天的经文比较多，如果您能看呢就看，如果看不了也不用着急，听我讲也可以的哈。那这一个故事呢，是亚伯和该隐的故事，我相信大家大概都知道，因为凡是读圣经的人呢，有人说这个读圣经读的这个经文最多的就是创世纪啊，因为基本上下决心读圣经就从创世纪开始读，读到利未记估计就读不下去了，然后就放下了，过几天又下决心我再读圣经，又从创世纪读起了，所以很多人对创世纪的经文还是比较熟悉的哈。那我就把它讲过去，我们来思想哈。我最近真是这一段经文常常的在我心中在引起我的反思，所以我在我们查经的小组里面可能有过一些分享了，如果你听过，我希望在这个时候祈求神的灵光照我们，然后我们用祷告的心来继续听下去哈。亚伯和该隐，我们知道这是第一代的人类哈，当亚当和夏娃，然后生了第一个儿子就是该隐，下面就是亚伯，这是兄弟两个。那兄弟两个呢，亚伯是种地，亚伯是放羊的，该隐是种地的。那有一天呢，该隐跑来要给神献祭，他就拿了他自己种的地的好东西出产，拿来给神献祭。那亚伯也来献祭，亚伯就杀了他的羊来献祭。那这一段内容我不再具体讲了，大家心里知道就是了哈。那这两个兄弟都来献祭了，那神说呢，他说我神看中了亚伯和他的祭物，看不中该隐和他的祭物。那有的人还会讲，那神不公平嘛，他怎么就看中他，其实他不是看祭物的问题，他第一看中的是人，所以他说他看中了亚伯和他的祭物。关于祭物的问题，我在这里今天真是暂时没有时间分享哈。但是我们先看这个人，神说看不中该隐和他的祭物，那为什么你就瞧不上该隐呢？人家该隐也是拿好东西给你嘛。那接下来该隐自己做的见证就表明了为什么神看不中他，因为神说这个我不喜欢我不要的时候，该隐就翻脸了，他说他发怒，对吧？他就大大的发怒。这个是什么感受呢？咱们可能我不知道，咱从大陆来，多多少少都有送礼的经验，说不定哈。你送礼是为什么呢？送礼是求人办事，是想人家拉关系，对吧？你是想要这个目的。那你把礼送去了，人家说我不要，你就拍了桌子了，这大大发怒吗？不识好歹。我拿了东西来给你，你居然不要。这是该隐的态度。所以他是去找神献祭的啊，然后神说的看不中他和他的供物的时候，他就开始发怒了。那神就提醒他，他说你为什么发怒呢？我们看哈，神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他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所以神的心要悦纳他，神说你行得不好，所以才不被悦纳。他说你若行得好，我难道不接受吗？但是你不往好了行，你为什么还要发怒呢？你要想想啊。然后他说你要是再行的不好的话，现在一件事非常危险在你门前，他说这个罪就蹲在你的门前。所以在原文里边就更加形象，他说这个罪像一个形容的像个动物一样，在野兽一样在你门前，他说他在那里等着你，他要得着你，但是你有责任要制服他。这是神跟他说的话，他说你行的你不被悦纳，你行的不好，你的内心不好，所以我一拒绝你马上翻脸啊！然后这就证明了你拿神根本不当神，其实你不尊重他，对吧？你翻脸了，然后神说那你要行的好我就悦纳你啊，可是你要行的不好你要小心。接下来呢，该隐当然没有行的好，该隐没改，不但没改，他跑出去跟亚伯说话，然后就把他打死。我们知道他大概心存嫉妒，凭什么他就要他的不要我的。而实际上他是该隐主动的，这个中文里表达的不是很清晰，是该隐主动的把亚伯叫到外边去，叫到外边去跟他说，不知道说了什么，吵起来肯定，然后就打，然后把人打死。那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人类的肉体的死亡。 流血啊，这是该隐干的事儿。干完了以后呢，神问他说：“你兄弟在哪里？”他说：“嗯，我哪知道？我是看守他的吗？”然后神就跟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到这个时候还不能回转。”他说：“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了你兄弟的血。那要这样的话，你要从这个地受咒诅。”那神告诉他，第一呢，他说你会流离飘荡在地上，哦，第一呢，地不再给你效力；第二呢，你会流离飘荡在地上，这是神跟他说的。那接下来呢，他说我的刑罚太重了。你看该隐这个人很有意思哈，他把人家打死了，他不说他打人的时候他给人家的刑罚很重，现在他杀了人了，神说的地不再给你效力，你要流离飘荡在地上。他说：“哦呦，这个刑罚太重，为什么呢？”他说：“你要把我赶出去的话，我不见你的话，我流离飘荡，那有人凡是见到我的人就要杀我。”他知道他自己被杀不是好事哈，他杀人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觉得的，是吧？然后他说：“这太重了。”我们思考该隐的态度哈，我们今天来看思考这个人。他说：“这个太重。”那神呢？非常的恩典啊，神说凡杀你的遭报七倍，就给了他一个记号，免得人杀他。所以神并没有让杀戮来回报杀戮，神并没有给他一个惩罚是他该当的，其实他是该死的，但是神没有，神还给了他足够的时间。我们看结果该隐出去干什么了呢？该隐说：“好，既然我死不了，这事就好办了。”他就出去了。出去以后呢，他就先建了一座城，这是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城哈。城池是干嘛用的呢？大家想想哈，其实城池是保护自己用的，对吧？别人打仗可以打不进来，我用城墙，我把别人都拦在外边，我在里边是保护的嘛。他建了一座城，看来他也没流离飘荡，他过得挺好。然后他就子子孙孙生孩子在那里边，他的重孙子重重孙子大概是第五代孙子，这个人叫拉麦。继续看该隐的后代哈。那拉麦怎么样呢？拉麦是第一个娶了两个老婆的，上帝是一夫一妻，二人离开父母要成为一体。那拉麦说：“不，我娶两个，我在这里享受。”而且拉麦的儿子们很厉害，拉麦三个儿子，这里记录的哈，一个儿子是畜牧业的祖先， OK， 第二个儿子是艺术家的祖先，吹拉弹唱制造这些乐器的，第三个儿子是打铜器铁器的祖先，咱们也可以说是制造业或者是科技，他那个时候就会炼铜炼铁啊，制造这些工具的祖先。哇，他的三个儿子非常的厉害，很发达。神说的地不给你效力，地不效力有什么关系？我可以造工具啊，我可以努力啊，我还是会丰收的，你知道吗？神让我流离飘荡，我住在这个城里，我住得很好，我不但一个老婆，两个老婆，我在这里享受。然后接下来拉麦就说的话哈，他说的：“我的老婆们听我说哈，他说这个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所以在那个时候，在他的心里边，杀戮不算什么，得罪我我就处理你。然后说你杀该隐的遭报七倍，这是上帝说的，杀我的遭报七十七倍，这是我说的，我的报应比上帝的还厉害，你不要得罪我，你得罪上帝不要紧。我们思想这个事儿哈，然后呢，这就是他这个该隐的一家。咱们从这个状态里，我们能够看到一个什么问题呢？该隐似乎说是神咒诅了他，可是他出去以后，他可很发达啊。今天我们所羡慕的发达，是不是就是这些？哇，很厉害，很有头脑，很有知识，又有技巧，又努力，又做工，然后我自己在家里享受。然后该隐就说了：“你这子子孙孙，你们不用找神，跟神没关系。咱们就这么过，咱们过得很好，咱们离开他活得更好。”所以后面才有下面这一段经文，我们先看过去。他说：“后来，亚当和妻子同房，生了这个赛特，然后呢又生了以挪士。”他说：“那个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 就是说明从该隐那个时候已经人，因为亚伯死了吗，就剩该隐这一支派了。该隐这一支发达的好的不得了，不用神，神有什么用，我自己很享受嘛，而且我自己很成功嘛，我拿了东西给他，他也不一定要我的，所以我们这样很好。他的子子孙孙没有人求告神的。后来说生了赛特，再有以挪士的时候，为什么亚当和夏娃说亚伯死了，神又给了我个儿子要代替亚伯，这一个支出来的，他才开始求告神的名。我们想这个事儿哈，我思想这个故事的时候啊，真的我就看见一个心里，内心里觉得就像这么一个图画一样哈。我们这里很多年长的了，也做父亲的哈，就像你一个父亲啊，一个家里两个儿子，其实主耶稣讲过这样的比喻。我们想想该隐和亚伯，这个大的他行得不好，他做事心术不正，他拿了东西来给我，我不要他的东西，我并不是拒绝他，而是我希望他改。这个弟弟还好，还知道敬畏神，还知道听父亲的话，还知道尊重父母。这个大的是不知道尊重的，我希望他改，然而他不但不悔改，他打他弟弟，还不要说是已经把他弟杀了。杀了以后，这个父亲说的，你从这里出去。他说出去有什么不好，我在外边活得比家里还好，你家有什么可好的，我永远都不用见你。这是该隐做的事情。他在外边很发达，他很享受。所以我们来思想人类做的事情啊，今天我们在什么范围里边发达享受，在什么范围里边自娱自乐。该隐的后代有很多好人，我相信在我们的眼睛里看，那里不都是坏人，他们聪明，他们勤奋，他们努力，他们营造自己的家园，对不对？他们不坐在那里这个甩着两只手在那里好逸恶劳，不是的，他在家里很勤奋的。所以当我们比较的时候，你亚伯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个放羊的，你看看我的家。我们再想想亚伯拉罕有什么了不起，你不就是挪着帐篷到处走，你看看我们。信神的人有什么了不起，你不就是拿着本圣经到处聚会，你看看我多努力。我们想一想，在这一个范围内的努力，在上帝的眼里那看作是什么东西。所以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哈，神说他要拯救罪人。什么样的人是罪人？我们知道，哎呀，那些撒谎的，那些偷盗的，那些抢劫的，奸淫的，杀人的，放火的，那些是罪人。其实不止那些，那些一定会有，但是那些有的根源并不在于他的那些行为。而我们这些好人呢，我们思想，我听过多少基督徒的见证，我们思想，我们还是觉得我们原来挺好的呀，我原来的生活多好啊，我原来就是个好人，我虽然有瑕疵，我没有办法，现在靠着基督我就更好了，我完全就好了，这是我们的想法。多少人不能信主，他是觉得你基督徒还这么烂，你看我比你还好。你要想一想，我们在什么样的位置上来谈论这个好。所以当我们思想该隐的时候啊，该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该隐犯的罪，他不敬畏上帝，他明明知道有上帝，他不知道他干嘛拿祭物来，对不对？他无可推诿，他明明知道有上帝，但是他不尊重他，而且当上帝说你要改的时候，他却把亚伯杀了，他杀的时候他就该死了，但是神给他时间呢，神说的你要流离飘荡在地上，你要受痛苦，痛苦的意思是劝你悔改。他的反应是什么？我受的罪太大了，我不能承受，你给我这个太过分了。我们思想我们今天的人类哈，我们不听上帝的话的时候，当多少次福音传到我们耳朵里面，当多少次上帝在你心灵里在呼唤你回家悔改的时候，我们拒绝他，我们说我不 ready， 我再等等，我还没明白，我们各种理由来拒绝他。 但是一旦一个灾难临到你身上的时候，我不用说打了一个小小的灾难，如果今天你出去检查坏了，你长个瘤，你马上就趴下。当这个时候你就会喊，上帝啊，太过分了吧，我真不能承受啊，凭什么把这个灾难临给我。这就是人类，当上帝不断的呼召人类悔改的时候，所以那个葛培里的女儿讲到说，当上帝的话在这里的时候，那个美国他就会，他说我们的人民呐、啊，神的子民呐、啊，弃绝上帝的话，我们不想听啊。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不觉得怎么样？但是当911来的时候，你质问上帝啊，你在哪里？你为什么这样做？这就跟该隐是一模一样的态度。当上帝劝人悔改的时候，人不愿意啊。人说我有什么？你有什么了不起？我活得很好，我没有你又怎么样？但是当上帝的手若是 touch 你一下的话，我保证你的生命里就不行了。那个时候我们思想的还不是悔改，人类还是反过头来问他，你为什么这样做？你做得太过分了。这就是我们。所以当我们思想悔改的时候，弟兄姊妹们，不用拿我们自己跟任何人去比较，不用说我比你强。你看这个基督徒说谎，我最起码诚实的，这个基督徒发脾气，我最起码是温柔的，这个人怎么怎么样，我最起码是怎么样的。你不用拿这个来比较。我先要问你，我觉得神很震撼我，就是我们是站在该隐的地位呢，还是站在亚伯的地位呢？如果你在该隐的地位里面，你可以吹拉弹唱，你可以享受啊，但是你是那遭恨恶的，在神的眼里看，这个与神的隔绝啊，那一个东西，为什么他说罪在你门口扶着，他要抓住你？当人类在里边还在享受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有一个东西，那个叫罪啊，那个罪抓住了你以后，我们是进入到永恒的灭亡里边去的。这一生你可以享受，若是上帝许你的话，其实享受并不是什么好事儿。若是有灾难临到你可以回头的话，那灾难就是好事了。这一生我们可以享受啊，但是享受的最后是什么，我们要知道。所以我们看清一个问题，在该隐的生命里，在今天我们的生命里，我们犯罪得罪上帝，上帝不是说的罪行，上帝没有指责该隐，你为什么打铁，为什么打铜啊？你为什么这样，你为什么那样，甚至你为什么杀人，上帝没有去指责那个罪行，那个罪行在其后，最初的一个罪它是什么？不以上帝为上帝，他的悖逆反叛，那是他最初的原始的罪。所以当我们知道，当夏娃吃这个分别善恶树果子的时候，他不是吃了果才犯罪啊，那是当蛇引诱他的时候，他开始觉得，哎，上帝说的话也不一定全对啊，你说的话也不一定都错，所以呢，我仔细分析分析，我觉得还是你说的有道理，所以我就听你的吧。所以犯罪的罪行只是这一个动机，只一这一个内心的一个表达，他把他果子结出来了，而实际上他的内心是这个。我们思考这个问题哈，前几天呢跟我女儿聊天哈，我觉得很有意思哈，她跟我说一个事儿哈，她说妈妈，忽然间问我哈，她说你说为什么我们这一代的人，尤其像我们这些 ABC 来到澳洲的这些华人的孩子哈，她说我发现一个问题，我们好像都很悖逆。哇，我说你发现这个问题太好了，哎呀，我说我这么叫你告诉你这个问题你都不知道，你发现了。他说为什么我们很悖逆？我说可能有一个大的环境，一个原因吧，因为我们是头一代移民，你们是第二代，那我们在教导你们的时候呢，就产生了一种尴尬，因为我们是中国文化到这里，我们又希望你们接受西方的文化，所以在这两个冲突的时候呢，我们就不那么 strong，不那么强势的来教导你成为一个中国文化的传承者。当我的思维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而且你在这个社会里长大，你很快英文程度各个程度都比我强了，我很多事要来问你了，那你就把家长的权威看得很低了。
你就已经看不起我们了，我们出去你都与我们没羞耻，所以在你的生命里边就没有了这一个尊重的对象，你最起码要尊重你自己的父母。但是现在的这一代年轻人连这个都没有了，因为他觉得他比你强，他觉得他可以不用你了。我说这是你们内心大概也是文化背景所造成的，所以你们内心的悖逆，没有权威性，家长说话未必是对的，其实老师说话也未必是对的，什么是对的我也不知道，但是也许我比你聪明，这个事儿做起来我就比你强。这就是人的他孩子们的内心，现在他们大了，他们开始明白了，开始承认了，我的内心是这样叛逆的。其实不但如此，我说整个的教育，整个的社会要把你带到这个方向，因为西方的教育，我真是原来不信主，现在我越来越明白，他要教育你什么？教育你，哎呀，没有绝对的问题，任何问题都是相对的，存在就有存在的理由，对吧？什么东西都是相对的，你这样做也未必好，他那样做也未必不好，然后你非常的 unique，你是一个独特的个体，你就按照你这样做，你想着做就行了。所以他们不去上学，就可以一个理由 I don't want to， 不是因为别的理由，他不写作业就一个理由，我不想，没有任何其他理由，就是而且他说今天老师在学校里很不高兴，他可以不高兴，为什么呢？因为他心情不好。所以呢，将来他到家里来，一天到晚耷拉着脸。我说为什么？因为我心情不好，我可以这样的。你还不允许我这样吗？这是我的自由。所以所有的这些教训教导，就把孩子们培养出这样的一个人格：他不尊重权威，没有任何约束，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而且你说他一点，他就反叛。你不能说，从小就得夸，一直夸。你稍微说他一点就坏了。和我们的背景不是这样的，我们的老一辈是说我们的，对吧？是教导我们的。有的时候我们反过来想的，哎呀，他们说我们也未必好，我们对孩子我们可不能这样，我们得夸他。所以所有这些混乱的东西啊，真的，我们不认识神的道的时候，我们走上的就是这条路。然后我们的眼睛盯在哪里？盯在这个世界上的享受上。孩子们要考成绩，考成绩为什么？不是为了你喜欢学习，不是为了神创造的美妙，我们去要了解他，去更加的认识他，而是你要好好学习，你好拿好工作，你拿工作你才能挣钱，挣了钱你才能盖房，盖这种大城，你知道吧？买车买房，在你的这个范围内，才没有人敢欺负你。最多了，最终我们恨不得他像拉麦似的人物，一拍桌子，一跺脚，全城都震撼那种人物。所以我那天看到一篇文章，我觉得真的是很有意思，人的内心非常的怪啊。他说中国人的十大矛盾呢，我相信不是中国人的十大矛盾，全世界的人，还不是说十大矛盾，所有的矛盾在里边。为什么？他说我们恨贪官，我们一天到晚骂贪官，但是恨不得自己孩子升官发财当官，对吧？然后说我们鄙视那些一夜暴富的暴发户，可是我们自己买彩票，巴不得明儿我也暴发一下，对吧？我们恨的是什么？我们恨那些拉关系潜规则，我们骂他们，可是我们恨的自己也有那个关系，也有那个规则，能够受益，对吧？我们的内心就在这里边矛盾着。我们知道什么是好的，这个什么是好的，这叫良心，上帝放在我们里边的。所以上帝说你知道我，你不但你知道我，上帝在罗马书上讲，他说你知道我这件事无可推诿，我对你说话，我不但借着圣经对你说话，他说外邦人，我借着良心对你说话，我告诉你什么是对的，你无可推诿，你知道是什么是对的。但是我们的心多么渴慕着那个不对的东西，多么我们说亚伯是对的，但我们多想做该隐呢、啊、那个发达，那个舒服，那个享受。所以这是我们的内心啊。所以当我们发现我们的内心有一个问题啊，我们知道是对的，但是其实我们本能的去反对那一个对的。我们知道是上帝像该隐一样，他真是知道，但是他本能的他就说不行，这样不好，你说的话我不想听。 当人这样做的时候，那是那一个罪的最根本的动机。所以接下来上帝在罗马书里说哈，他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的当中身上。为什么神愤怒？这下我们能理解吗？如果你是一个父亲，如果你碰到这样一个儿子，他不但是悖逆，他不但是欺压自己的同伴，而且你把他赶出去的时候，他在外边他骄傲享受的不得了，他说我永远不想回来，我没你更好。你知道父亲内心的那个愤怒，所以我们明白神的愤怒是从哪儿来的。他说他的愤怒显明在，从天上显明在这些人身上。他说下面这句话，他说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所以我们这些人，当我们在该隐的系统里边自娱自乐的时候，当我们自以为自己很好的时候，我们不但是行不义的，神说你是阻挡真理的。为什么？因为该隐就叫他的子子孙孙不用信主，你这样活得很好，叫他们统统在罪恶和死亡的权势下一同去灭亡，这样的人叫做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我们是不是那样的人？所以不但是不义的问题，而且阻挡神的真理。所以神上帝说，在罗马书里说啊，他说我的事情你能知道的显明在你心里了。他说你看不见我，但是我借着这些所造之物就叫你知道了。他说你的内心是无可推诿的。但是当人，而且更有很多人，他说他知道神。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承认过在我面前我知道有神。但是就是这但是后面的问题很大问题。所以他说你知道我，你无可推诿，但是你不把神当作神。我们想想这句话哈，这句话其实不但是对这些没有信主的人说的，我们今天是不是把神当作神？该隐是信神的，他至少信有神，他看见他听见了神说话，他肯定知道有神，信有神是不够的呀。为什么这样信有神的人还受了咒诅呢？为什么神的愤怒要显在这些人身上呢？因为我们不把他当作神。所以人类犯罪的根源在这里。所以我们悔改的根源不是今天我撒了谎，因为我们不把他当作神。他说我们故意不认识神，结果神就任凭着我们存着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情，在那里积蓄神的愤怒。这就是在该隐身上的情况。你既然认识神，故意把他不当作神，神其实神非常的恩待，神给了他足够的时间。他说他就存着他自己邪僻的心，就去行那些不合理的事情。所以那些罪行行出来，那是之后的事情了。那根源在于我们对神的态度的问题。所以我们的态度太重要了，弟兄姊妹们。这一个例子让我们思想，我们现在是在该隐的系统里吗？还是在因信称义的系统里？你知道罪和死的权势，所以神说你行得不好，罪在那里等候。当我们陷入到这种对神叛逆的罪中的时候，全人类没有一个人可以自己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全人类都面对着灭亡的问题。我们想想神的愤怒，但是你想想在愤怒当中神做的事情。在愤怒当中，神从创世就开始预备这一个民族，预备亚伯拉罕，预备这一本圣经，预备他自己要死在十字架上。这是神的心，这是那一个做父亲的心。他震怒的时候，他心里的爱在那里不断的表达着。所以求神让我们明白。我们看第二个情况，下面的情况哦，这是在以赛亚书中，这是对以色列人所讲的了。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应该是被神召回来的。神说你们是我的儿女，我做你的神，有这样关系的人了。这是以色列人，神痛苦到一个程度，以赛亚 先知，神差遣他说，跟以色列人说，说天哪，你们要听啊，地呀，侧耳而听啊。我们自己读，你知道神的心啊，他说你们听啊，他说牛和驴还认识主人呢，我的儿女不认识我。这是这颗为父的心在那里呼唤，他说你们怎么，我把儿女养大了反而背逆我藐视我，这是上帝的心。所以在神出来责备以色列人的时候，神没有说你为什么去偷人家东西，你为什么去，神没有说那些，神说你是什么态度，我把你养大了，你知道每天的雨露滋润，刚才我们姊妹在这里祷告神的恩典看护保守，但是他说我把儿女养大了你不认识我，说的这个话的分量之重，他说你还不如个畜生，畜生还知道谁是他的主人，还知道谁给他食物吃，但是他的儿女却不认识他。借着先知的话，神不断地在提醒以色列人，这是差遣耶利米先知跟以色列人讲的，这是在圣殿里侍奉的这些人，他说我的这些民呢，你不要以为你已经到了圣殿里来了，但是你所做的是恶的，你自己反而行恶，你不听我的话。然后神说你不要信从那些虚妄的话，虚无的话。什么是虚无的话呢？就说这里是耶和华的殿，这里是耶和华的殿，这里是耶和华的殿，这话不虚无啊，这里是耶和华的殿啊，那是圣殿啊，对吧？然后后面他说你们不要寻求随从那些虚谎无意的话，那些虚谎无意的话是什么？他们又去做恶事，然后又回来在殿里头献祭，然后说哎呀我们自由了。我们想一想我们今天所做的事情啊，我们说的也没有错，这里是神的恩典，这里是神的教会，永生上帝的家，没错，但是我们以什么态度来讲这些话？所以神说你不要拿这些话虚谎的来安慰自己的心。我们在外面又做恶事又软弱，还不思悔改，还骄傲地告诉别人我自由了，你还没信主，你应该受审判的，你知道我自由了。这是神对他自己儿女说的话，他说你不要信从这些虚谎的话来欺骗贿赂你自己的良心。他说神看见了，往下看，他说你们去看看示罗的情况，示罗是原来耶和华会幕所在的地方，坛所在的地方，已经被外邦人所毁掉了。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犯罪，那个时候以色列人还有圣殿，所以神说你去看看示罗。今天我们应该去以色列看看圣殿，圣殿山。今天很多弟兄姊妹们可能今年会去哈，真是感谢主，我们去看看。他说你去看看为什么圣殿现在盖的是清真寺，那是因着以色列人悖逆犯罪的缘故啊。为什么今天有多少教堂卖给穆斯林，卖给佛堂？他说你去看看，我们在墨尔本就看得见多少教堂改成酒吧，改成夜总会。他说你去看看，他说你不要认为你到这里了，这是神的殿，这是神的殿，但是你以什么态度啊？他说你若不听从我的话，这句话哈，我真是特别的，我知道内容很多，我特别把它打上来，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啊，他说你们将燔祭放在平安祭上吃肉吧，因为他说我把你列祖领出来的时候，我没跟他们要这些东西，我要的是他听从我的话。什么叫燔祭放在平安祭上吃肉？燔祭是什么东西？我们信主的弟兄姊妹可能读过圣经的知道，燔祭是甘心献给神的，那是完全被烧掉的，那是奉献出来的。平安祭是什么？平安祭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和好了以后，那个献了那个祭，肉是可以吃的。所以他干嘛要把燔祭加在平安祭上一块献，然后一起吃肉？所以他献祭的目的不是献给神的，他献祭的目的是要吃肉。所以神说的你就这样献吧。他说我跟你要这些东西了没有？我从来要的不是这个。 所以今天我们想想，我们今天到教会来奉献，我们今天到教会来做这个事做那个事，求神让我们不要把翻祭献在平安祭上，其实是为了我们自己内心的一种满足。所以这是以色列民，这是神的子民当时的情况。我们说该隐那个情况是世人，他必密不认识神，那神又拣选了这个支派，已经把律法给他了，他们立约了，认识神了，这是以色列民的情况。所以神在这里说哈，刚才在那一篇的时候，神讲到，神说我从早到晚差遣先知，我差遣了多少人在那里讲，跟你们说，他说你们不侧耳而听，这是刚才那一篇哈，他说你们不听从，不侧耳而听，再重复，你们却不听从，也不侧耳而听，你们应着景象顽梗悖逆，神在这里重复来重复去，你发现像一个老人吗？像个老父亲吗？哎呀，你说这个父母怎么这么唠叨，唠叨成这样还没听见呢？所以这就是我们。神在这里说，他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知道创造天地的主是何等的荣耀，我还用坐到你的殿里来吗？但是我愿意来啊，他说我要看顾一些人，那些人是什么样的人？是虚心痛悔因着神的话语战惊的人。所以今天我们确实讲了很多的内容啊，求神让我们开始成为这样的人。若我们今天都不能够侧耳听神的话，不懂得因着他的话语而战惊，其实我们不需要救恩，我们自己活得挺好，我们跟该隐差不太多。我自己在思想我自己的生命啊，所以我说这些日子对我的震撼蛮大的。我说我怎么觉得我说话很像亚伯，我行事很像该隐呢？我说出话来，因为我知道了很多神的话，我也知道应该如何去讲。但是我的内心所羡慕的是什么呢？我们基督徒们，我们的内心所羡慕的、所渴望的是什么呢？你以什么成为你自己的喜乐呢？我们在孩子身上，哇，孩子考个好成绩很高兴，是为那个成绩长脸面高兴呢，还是为孩子知道努力将来求神预备他真的能够信主服侍神而高兴呢？我们的心，我今天买了个房子，祷告说哇，给我一个房子，然后我心里真高兴，这房子我买的比别人都便宜，占大便宜了，心里高兴啊。我们是为这些高兴吗？我们讲见证，所以有多少感恩呢？我们是有很多感恩，神医治了我，神对我好，神让我考试能够一次过关，神让我哎呀买车都买了这么好的车，买了这么好的房，让我家庭怎么样，神给了我很多很多东西，我们常常为这些祷告，为这些感恩。但是我们想一想，我们感恩的时候啊，神的心难过吗？神说你感谢我就为这些啊，这些是好啊，这些在你看来是好东西，只有这些在你看来是好东西吗？难道我们回家了与父同在，这个不是好东西吗？其实我们不以此为好，我们想一想哈，我们常常一遇见一点难事，发现神不听我的，没听我祷告的时候，我们内心是反叛的，我们开始责问神，为什么你不听我？为什么让这样的事还临到我？为什么我的孩子是这个样子的？你内心的那个反叛，那个责问，弟兄姊妹们要查验那一个 aware 那个，其实那一个是引我们到灭亡的罪，而正是这一个罪，圣经上讲到，我们是脱离不了的。如果我们不看到那一个罪的话，你不用耶稣。所以当尼哥底母来问耶稣的时候，我怎么样才行？耶稣说你必须重生，不然你进不了神的国。所以我们需要看见我们自己在该隐的系统里，在甚至在宗教的系统里，在以色列人这样的宗教系统里，甚至我说今天在基督教的系统里，我们整个这个人的根烂透了，没有好东西。 所以使徒保罗这一位对神有忠心的人，他自己最终发现他自己，他说在我肉体里边我知道了没有良善。什么叫没有良善啊？一点都没有，烂透了，坏死了。你怎么能这样说呢？我怎么觉得你还是好的吗？你至少法利赛人，你至少勤读律法，你至少勤奋遵行，你比世界上很多人都好。但是保罗看见了，他说没有了。这是我们今天的经文哈。保罗弟兄，这是他的对自己的一个见证吧。他说我感谢那加给我力量的我们主耶稣基督，因他以我有忠心特派我服侍他。所以他是一个忠诚于神的仆人。我们知道保罗一生所做的事情啊，所以他确实是有忠心的，神派他服侍他。但是就这样一个有忠心的使徒，他在看他自己的时候，他说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辱骂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他说因为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的。所以当我们不信，当我们不明白的时候，无论是慕道的朋友还是弟兄姊妹，我们是在这个光景里边的，是该隐的光景，是亵渎神的。无论你怎么样努力，你所站的位置是招神愤怒的，就这一个亵渎神就死罪了。所以保罗知道，他说我不明白的时候，我不信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以为我信，那个时候我以为我很明白，其实我现在知道了，我那个时候不是这样的，我反而是行不义阻挡真理的，我是亵渎他的。我不但亵渎了神，我还辱骂人，这是我的生命，是保罗讲。然后他说但是我蒙了怜悯啊。就人在这样一个，他说我在这样一个绝望的，我整个人都没有好东西了，坏透了的状况下，所以在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我们回去读啊，在他写罗马书的时候，他感谢主啊，他说我们靠着耶稣基督，他说我原来我的生命是我想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他说我里边有个罪啊，我想做好事，这个罪就陪着我，这个罪是带我到死亡的，他说我明明知道神要处理我，将来要审判我，可我脱离不了啊。他的那一个挣扎呀，最终他说感谢主，靠着耶稣基督。所以今天耶稣基督的恩典是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的，今天耶稣基督让我们因信称义，就脱离了这一个该隐的系统，这一个被定罪的系统，这一个神愤怒的系统。所以我们来思想这件事啊。他说那个时候我不明白是那个状态的，他说但是我主的恩是格外的丰盛啊，让我在基督里有信心和爱心。所以今天你若能信耶稣基督，离开那一个被定罪的光景，这一颗信，这一颗体会神的爱的心，那是神赏给你的。你说，他说我主的恩格外的丰盛，把这样的东西赏给了我，让我能以认识他。然后下面他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他说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所以我们如果说今天修修改改，我们还要能够好，如果我们只跟别人比较比较，你好我好，你不好我比你更好，如果这样的状况，你不需要救恩，你不需要耶稣，你去学佛吧，你无欲，你可能还会也会修炼的挺好。如果你只是在自己生命里修炼的话，你不需要救恩。什么是救恩？救恩是你在你的地位被定罪的地位上，你无可推诿，已经是下地狱了，而且从里到外像保罗说我坏透了。而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刚才看到该隐的例子，我们知道上帝的愤怒临到人的时候，咱们思想，所以保罗说神的恩格外丰盛，谁还能在那个时候，我们做父亲的做母亲的，我知道我对我女儿的爱，我是很爱她，但是一旦他反叛我的时候，我心里那个愤怒，而且我这个愤怒后不了太久，持续不了，就是我不可以坚持太久，如果他一再反叛我，我真的恨不得把他从家里轰出去，我恨不得一脚把他踹出去，因为他是这种态度，然后我气得要死，我后悔当初生了你，我怎么生出这么一个不孝的女儿来， 然后我就会想我花了多少代价，我养了你，我给你付多少精力，然后你就是这样，这就是我。我们想想，如果上帝以这种态度对我们的话，我们早就灭亡了。但是上帝在极端愤怒的时候，他心里居然还在为人类预备着救恩。所以罗马书上说为人人死是少有的，为一人死少有，为人人死或是有敢做的。他说只有耶稣基督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你知道这一句话后面的分量啊，基督的心啊在忍耐，忍耐人对他的背叛，忍耐人对他的抗拒，他预备着自己要为人类去做这一个救恩。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他说基督耶稣降世，离开他的荣耀，成了我们这样的人，居然让这些不孝的儿女来羞辱他，让这些他所爱的不孝的儿女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泼唾沫在他脸上。他的心是怎么样忍耐的，我真的不能明白，常常思想我不能明白。我说我在外面如果受人家欺负也就罢了，但是如果我女儿敢扇一个耳光在我脸上的话，我真的死的心都有。那种羞辱，那种痛苦，那种儿女在面前却不知情不感恩不愿意回家，你知道神的心神的爱啊。所以保罗说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他说在罪人里我是个罪魁。所以保罗在这里讲他是个罪魁，不是因为只是因为他逼迫教会他是个罪魁，他真看到自己是个罪魁。这不是在那里虚张声势。听姊妹们，神的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能看见自己是个罪魁吗？我们能看见对这一位天上的父，对这一位造我们爱我们的主，我们的态度是何等的过分呢、啊、何等的应该招咒诅啊。我们是这个罪魁啊，保罗说我是罪魁，他说但是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的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好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所以我们这样的罪魁，我们的心里深深的知道我们蒙了怜悯，神要在我们身上显明他的忍耐。我信主了，可是我有多少时候是按着自己的心意而行的，他说的话我不愿意听不肯听，先不是听得好听不好，做得到做不到，而是我的内心就先拒绝说不可能，我不想听，这是我的内心，这是罪魁。当父母跟他讲话的时候，他的耳朵不是顺服的耳朵，他坐在那里就反感，你不要说什么，他反感的态度就在那里，这就是我们。上帝做了这么多的工作为我们死，我们来到耶稣面前拿着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还是这个样子的，这是我们，这是罪魁吧。然而神的怜悯在我们身上，保罗说要在我这样的人身上，在我这样罪魁的人身上要显明他的忍耐，他一直忍耐等候。无论是我们今天信主了的，没信主的，没信主的朋友们，我要说你们是蒙上帝所爱的人，所以你的耳朵能够听到福音。主耶稣说你们这个人世代的人是有福的，为什么？因为原来的世代多少先贤圣徒想听想看看不见，但是你们听见了而且看见了，手里头有这本宝贵的圣经，神从创世以来伟大的作为在那里让你看。求神让我们的心不悖逆啊，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顺服的儿女，能够得着这样的救恩。今天我们信了主的弟兄姊妹，我得说主耶稣常常说过这句话哈，他说你叫我主啊主啊，怎么我说的话你不听呢？所以我们拿他当主吗？我们主从来没有要求我们的绝对标准，说你做到了哪里，主要求你的内心要听啊。我们自己认真的检查我们的内心，我们想听吗？ 真为了一件事我做不到，主啊，这件事让我顺服，这件事让我做不到，但是我想听啊，我真肯跪在地上悔改，主，你看看我这个悖逆，但是我听不了，我想啊，我们有这样的决心吗？求神先给我们这样的心，不要自欺，不要欺骗自己，坐在这里我等着上天堂，你等来的万一不是天堂呢？我们的心在神里面悖逆的时候，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知道，让我们悔改。所以无论是我们信主的没信主的，上帝的话临到我们，上帝的呼召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祈求上帝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让我们的心能够回转，让我们能够柔和谦卑在他的面前。所以信，我们说信主，我们也要请求那些没有信主的朋友们来信主。我们这些人说我们信主，信的第一个表达是什么？弟兄姊妹们知道吗？信的第一个表达是态度的转变。你的态度转变过来了，这才是信的表达。信的表达不是我懂得一些道理，我现在会说了。如果我们还存着顽梗悖逆，这个叫不信呐、啊，弟兄姊妹们。后面最后一节保罗说哈，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所以这一位降世为要拯救罪人的神，他是那一位尊贵荣耀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上帝。所以这一位今天来呼召你的神，我虽然真的是不配站在这里，但我求神怜悯，我们是奉着永生上帝的名把得救的消息传给大家。今天你耳朵里所听见的，今天来呼召你的并不是我这个人，我算得了什么，但是是永生的神在你的耳边在对你讲话，回家吧。所以我们所信的是这一位从创世以来是如此伟大的神，但是从创世以来就存着虽然愤怒存着恩慈怜悯的心为我们预备救恩的神。我们今天所信的是那一位依在门口盼望着浪子回家的神，是那一位呼喊的天地要听啊，我的儿女要认我，是这样一位神。今天我们所信的是这样一位愿意道成肉身在我们中间，愿意承受一切的羞辱来把他的爱彰显在我们中间的神。他说我爱你们，当我被举起来的时候我要吸引万人来归我。今天你所信的是这样一位神，你所信的是那一位能够救你从罪和死亡的权势下脱离出来，能够在他的国度里边能够与他同在 永恒同在的神。而且他答应你，他说你他必然能够保守你所交托他的。当我们来信靠他，我们把我们的生命交托给他，我们回到父家的时候，神的恩在我们身上，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了他，我们还要什么？有了父，你一切都有了。所以保罗说，我现在是万事如粪土了，这些东西对我来讲无益，唯有耶稣基督。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主啊，孩子深深地知道人的语言是有限的，主啊，唯有你能够触摸人的心，使人的心意回转。主啊，愿你自己的爱浇灌在每一个你所爱的人的生命里面，使人能够体会，主啊，你的愤怒也是因着爱的缘故，而你恒久的忍耐着我们，主啊，你盼望着我们能够回家。愿这样的爱能够感动我们的心。圣经上说，基督耶稣降世为人，是为了要拯救罪人。
主啊，让我们实实在在知道我们是罪人，实实在在知道这罪和死的权势不是人类可以挣脱得了的，实实在在的知道我们需要你的恩典。主啊，就让我们的态度能够被你转变过来，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能够以你当作神，能够从敬畏你的心，在你的话语面前战兢的心，能够降服在你的面前。主啊，你的灵引导我们能够进入到你的同在当中，使我们实在的感受你的爱，你的恩典，使我们的心被你调转过来。主啊，你自己美好的旨意，你的荣耀能够彰显，能够成就在你的儿女身上。主啊，求你兴起你的工作来，愿你儿女的赞美成为你的宝座。主啊，愿你儿女与你之间美好的关系能够成为你心中的满足。主啊，帮助我们成为那一个顺服的儿女。主啊，成为能够荣耀你的生命。感谢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求你施恩赐福给你面前的每一位。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